今天跟大家分享六日创造系列信息中地与海与你的人生的第一个法则，就是聚与漏。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到地与海来比喻你的人生，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聚与漏的法则。那么聚就是聚海水，漏就是把地漏出来，所以这跟海与地跟你的人生是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开始来分享的，就是聚的圣经意义。那么漏的圣经意义可能要下一次再分享，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分享一点，不要太多，让你记得住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聚与漏的法则啊。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请。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好，先把今天的纲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就等一下就照着纲要来跟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跟大家分享聚，为什么聚要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法则呢？因为聚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在盼望中的等候与寻找，也就是你内在生命的一种蜕变。聚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给我们的法则，就是在盼望中等候寻找，而更重要的是你内在生命的蜕变。外在的生命你已经是这样子了，你会不会再蜕变？只会越来越老，那个不叫蜕变，那个叫老化。保罗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也就是我们里面那个人一天新似一天。那你因着里面这个人，你才有盼望。外面这个身体衰老，你就只有等死啊，生老病死啊，喜怒哀乐，好像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 No， 这不是，这是一生的这种喜怒哀乐是磨造我们啊。那么啊，生老病死那是我磨造我们，让我们在整个人生的里面被磨造，生命不断的被蜕变。但是你没有信耶稣，你不太可能被蜕变啊，反而你会越来越败坏。好，那么在圣经上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那天下的水就是穹苍，就是大气层空气以下的水啊。这个天下的水就是大气层里面以下的水。那么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更新被驱扭的生命。那么神把水聚在一起，要把地露出来，也就是说神要帮助我们啊。第一个，他要揭开生命世界的蒙蔽，化咒诅为祝福。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路。那我们今天不会讲到路，但我们还是跟你分享一下。就路就是要把隐秘不可见的转为显明的，转为可见的。好像你这个人生很多地方你不知道，但是你如果知道你过去，你就会看到未来。像我跟大家做过见证啊，我这段时间就一直在为我自己祷告。那么我就在我过去的这70年的生命里面，我看到神的作为，一种轨迹，这种轨迹，这种规律让我看到了，我就知道大概我今年开始会有什么事情，我大概应该怎么样祷告，为我的人生祷告。所以我期待你能够在这个信息跟这个课程以后的课程里面可以帮助你，让你可以回顾过去，你可以展望未来，可以看到神在你身上磨造，可以知道说神对你的命定大概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我可以帮助你去寻求，但是只有圣灵能够让你知道。好，所以旱地就露出来了。那旱地在创造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救赎性的创造，所以地的功能就恢复了。地的功能因为败坏的关系，就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被包在那个冰冻层里面。然后圣灵的运行加上温度加上震动，我们上礼拜讲过了，加上震动，所以就预备好了地可以开始孕育生命，可以开始发挥它的功能。因此神就开始说啊，水要退去，要聚在一处，让旱地可以露出来。好，你就看到说这是一个救赎性的创造，那么就是把败坏的地能够让它恢复它的功能。所以如果这个来预表你的人，来比喻你的人生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期待基督的救赎能够帮助你走出过去，或者帮助你过去的这些生命事件所带给你的那些蒙蔽能够把它挪开。然后挪开之后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地。那神把水挪开看到的是地，那地神就开始说地要长出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就很多很多的法则，我们后面还要学习的哈。那你看到那个地就完全是你可以预表你的人生，当你得救了，神把你从罪你能带出来，或者把罪从你身上挪去，这是一个宏观性的， 这是一个一次成就的，但是问题是你这个生命已经被过去的这些生命事件受了过去生命事件很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在你身上塑造你成为一个现在的人，你现在的个性啊，跟你神对你原来的计划在你生命中的那个计划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说你要去寻见真我，就是个地，你的生命得救了，重生了，你要逐渐的发现过去这些事情在你身上错误的魔造，从你的关系，从你的人际关系，从你的自我价值，从你的自我形象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蒙蔽了什么，或者什么东西蒙蔽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创造性的救赎里面，让我们旧的被神挪走，然后新的神就帮助我们把它显露出来。啊，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五大祝福，啊，我以后还会在课程里面还会再重新讲啊。那么帮助你一起来建造你的人生，所以你的人生不是靠着你有多少的才智，不是靠着你有多少的学问，不是靠你收到多少的财富，不是靠你多健康，都不是，靠着是那五大祝福。所以今天人活得很辛苦，因为人靠自己。如果你靠这五大祝福，而且这五大祝福是神已经给你的，他不会收回去的。但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些，或者我们不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只好靠自己的本事，靠你自己学过什么。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学很多事情，对不对？那你如果要做神的事情，你要学很多神的事情，不是神带领你，让他在你身上这五大祝福也是五大能力，来帮助你建造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好，那这就是我们大纲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先跟大家谈啊聚跟路的圣经意义，但是今天我们大概只能谈这个啊聚这个字的圣经意义。好，我们再来读九节到十节，我截录了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哈。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好，第十节说称水的聚处为海。好，那这句话这两句话我把它放在一起啊，就是要帮助大家了解到地表上从海平面直到珠穆朗玛峰圣母峰峰顶的水到哪里去了？你说聚到海里面去了，开玩笑，这个海有多大？还没有多大，这个海平面以上的水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想过读经要读细一点，到天上去了，天上没水，我们跟你谈过了，
天界那没有水，
那到哪里去了？神一变就没了，神不做这个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看哈，这两次的句，前面这个句呢是个动词，后面那个句做句处是一个名词。在这里我们有个提醒，我们先看看前面这个句，聚在一处，句是被动，所以是被聚在一处。那么这个一处原来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地方，这些水都到同一个地方去了，或者说就是一个地方，不是两个地方。如果是指的地球表面的海洋，应该是指余下的水，而不是被聚在一起的水。那第九节的一处就是上下地幔之间，原来那些水被神聚到上下地幔之间的那些水，而且比地表面的水还要多三倍，可能比三倍还多。好，我举个例子你就了解了，家有洗澡缸吧，你家有洗澡缸，没洗澡缸那些有洗脸盆吧，洗脸盆也没有，那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比喻了。好，sink也可以，你家厨房的sink也可以，你先把它堵起来，你把它放满了水，然后放一些东西啊，这个不要漂浮的东西哈，放个什么重的东西就让它摆在里面，好，它就被水淹住了。好，这就是地球原来的状态，水缸里面啊，然后你把那个塞子拔开，水就怎么样流下去了，对不对？好，流流流流流到一半，你把它塞起来，不流了，露出来的就是什么地，水底下的呢还是地，对不对？还是那些地连下去了，那么那些水到哪里去了？到地下去了，这样懂的意思吗？好，所以当洪水的时候，荣耀洪水的时候，神把那个地渊怎么样打开，水就怎么样涌出来，天上呢降雨下来，所以整个地球又充满了水。那这个充满了水仍然是一样，神要救赎这个地，因为地被当时的已经污染了，非常污染，所以神说一定要把这些都毁掉，但是地还是保留了，所以当水退去之后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就不再重复了哈。好，那么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前者的意义，我们来看后者。 啊，称水的巨处为海，那这个巨处是动词的巨的这个单数名词，所以跟动词的巨是同一个字根，但是与第九节的一处不是同一个字，所以你不能把这两个放在同一个位置上面。神把这些水都怎么样，都聚到一处去了，那个去处就是地下的地幔。那但是后面这句话说称水的巨处为海，那个巨处不是一处这个地方，是那个动作的那个动词聚的动词它的名词，也就是说当水都流下去，不是都流下去，流了那么多水下去后开始不流了，那流在地面上的水就是当时在聚的这个动作之后，聚的动作停止之后流在地上的水，所以说用聚这个名词啊，你就知道圣经是非常讲究的，神用圣灵用这个字，但还会看到更奇妙的事情啊。好，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到哪里去，我们刚刚说过就是被聚到地幔之间啊，就是上地幔跟下地幔中间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神把这些水都留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说留呢，留在那边挪亚的时候就出来了，神会不会再第二次呢，神说我不会了。所以你注意到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那边啊，神就说这个至于挪亚的洪水，我仍如何不说不再让水漫过遍地，我也必照样不再斥责你，也不再就是不再离开你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啊。这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因神用这个地上这个洪水不会再有洪水，所以我们相信神不会再打开地幔让洪水出来淹没我们，神不再做这个事。下大雨淹大水，能不能把我们看到很多，对不对？这是大陆这个大水，那个很可怕啊，这是天上下来的雨，对不对？你看天上下来的雨尚且这么可怕，想想挪亚的时代，神把地渊打开，那些水涌出来，我告诉你，比现在可怕，可能几百倍、几千倍，你没办法想象。但神说我不会再这样做。但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神会用什么？神会允许火临到，那这就看到以后的结局。好，所以说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都应该都不在地上啊。好，那么所以说我们来探讨这个句的圣经意义。我们要开始探讨之前呢，我们想先用一篇诗篇来帮助大家来了解。那么我们来读诗篇33篇6节到7节。好，一起来听。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深洋在库房。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这个诗人就是大卫，大卫没有来听过我讲到啊，对不对？他怎么知道这个神的聚海水，这是两件事情啊，一是聚海及海水如雷，然后收藏生养在库房，这两个很显然是两个地方，对不对？两个地方。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就是讲到地表上流下来的水，然后地幔中间所储藏的水，就你藻缸放掉以后还在藻缸里面的水，还有呢流掉的水啊，这是两个地方。那诗人为什么知道，大卫为什么知道，圣灵的感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都相信圣经感动摩西写六日创造，圣灵也感动大卫写诗篇33篇，都在讲聚集，都在讲第三日的创造啊。但是他用的字不一样啊，聚集海水如雷是的确是针对第三日的创造的描述，但这个节经文的聚集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的聚集不是同一个字。那前面这个聚集呢这个诗篇第三篇的第33篇的这个聚集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叫做卡纳斯或者卡内斯都可以啊，卡纳斯卡内斯啊。那么摩西用的呢却不是这个字，摩西用的这个是卡瓦卡瓦，然后这个后面有个哈的音，哈瓦啊，那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那么诗篇中的这个聚集呢，这个卡内是一个专用名词，在圣经里面就是用这个字来告诉我们神聚集或者神做什么事情把人聚在一起啊，神在做这个聚集的工作。比较少讲人聚集，讲人聚集就另外一个字，那这个字就比较讲神在做一些聚集的工作。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说都是在讲三日的创造第三日的创造。 但是圣灵用两种不同的字，圣灵一定有他的意思，都是圣灵的感动嘛，对不对？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方面的分别。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目的说，我也发现这个字不一样，这个字本来不是句，本来不是句的意思。摩西使用的句，这个卡瓦主要的意义是等候，是盼望，是寻找，而是被借用来在这个地方来描写水的动作，神怎么样处理这些水。那翻译圣经的人就他不能翻成盼望，他也不能翻成寻找，他也不能翻成等候啊，对不对？他知道翻成什么？聚集。他知道翻成聚集，不是说他翻错，因为聚集这个字呢，在圣经中有两次出现，就是这个卡瓦被翻成聚集，有两节经文翻成聚集，一个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第二个是在耶利米书。那这两个这个字的聚集呢，我们要了解到在神学词典里面，我就查神学词典，因为我觉得很需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神学词典里面对于聚这个字的翻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你找不到神学词典，你找不到解释说这个字被翻译成盼望，翻译成等候，翻译成寻找啊，圣经里面没有用这个字啊，这个字还没有被翻译成寻找，所以我就不太多去谈寻找，比较多是翻译成等候跟盼望。所以可见这神做这个动作，它有一个启示在那里，就告诉我们，我这样的一个创造的动作，就是将来在你新造的人生里面，神怎么样在你人生的一个新造的动作里面，神要做第一件事情，就让你知道这个法则。所以你知道这个法则，你才知道你的人生要怎么样跟神对齐，因为这是神创造的一个法则，它隐藏在这里面。所以当神说你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所以神在你身上去做一个新造的工作，他要挪去一些东西，他要把这个东西挪去之后，你的真我就能够显明出来。这是我们刚刚在大纲里面跟你讲，对不对？神把这些遮盖你的那些真生命事件对你的蒙蔽，让你以为你就是现在这个你，错了，你现在这个你是过去把你塑造的，其中可能有一些是神的意思，但有一些是撒旦的意思，有一些是世界的意思。那神就现在把这个挪走，让你那个真我可以浮出来，不是说一下就浮出来了。你把澡缸的水拔开，水一下子就都光了吗？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在你身上有一段时间，你信主多少年呢？你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真理？你到底有没有进入神的这个创造的第一个法则？神期待我们知道，你才能够跟神互动，你才能够跟神对齐。不然神把它挪走了，你又把它怎么样？又把它拿回来了。你因为你不知道那是谁要把你挪走，你还奇怪神为什么要把它挪走啊？不是有首诗歌吗？你所挪去的，他你自己来代替。这个人做诗歌，他真的知道这个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圣灵知道啊。所以你就看到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揣摩。那这个字既然在圣经里面在神学词典里面，他对于这个字被翻译成句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是说有两节经文翻译成句，那错。那你怎么能够了解它呢？就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有两个前提。第一个这个字既然神学词典没有解释，没有解读，因此解读这个字的关键就在于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等候，是盼望，是寻找。那我们刚刚说寻找这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都没有翻译出来，那么翻译的比较多是等候跟盼望，所以我们比较是从这两面着手。第二个前提就是六日创造是救赎性的创造，因此我们要从救赎的眼光来按照聚的这个 kavah 这个字在圣经中的用法解读水聚在一处对于你和我人生的意义。我刚刚已经略略给了你一点暗示，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他会按照这个法则在你身上做一些事情。神希望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好像医生你要开刀，我们中间有人开过刀吧，你开刀之前医生都会来找你，对不对？告诉你说明天我们会把你推到手术房，会做什么，在你身上做什么，对不对？麻醉师也来跟你谈，对不对？跟你谈一下，他说我会麻醉，你会有什么现象让你。你想神也希望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这个被基督救赎出来，然后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他在我们身上要动一个大手术，他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把那个外面那个壳蒙蔽你的那些事情所造成的影响，甚至于是魔术，好像我们最近那个纳斯外面有什么？纳斯外面有什么？有个壳啊， 啊，牙齿咬得动吗？
咬不动啊。
有人牙齿厉害可以咬得动啊，对不对？要拿锤子怎么样锤？我们外面刺有这个壳，这个壳不扒掉，你没有办法被神用。你可以享受宗教里面的气氛，你可以享受你大脑中间塑造出来的那位神，你可以敬拜他，你可以听他的话，但是你跟神是隔绝的。为什么？因为你被那个壳紧紧的包住了，你的行事为人还是照着你的大脑，你的大脑是经过这个世界所塑造的，你的大脑传承了啊你们家族里面所来的那个 DNA。 那你说用这个大脑可以去寻找到神吗？没有，神不向你启示，你永远不认识神。我们永远都是啊在追求我们大脑里面那一位上帝。大脑那位神，我不敢说他不是神，但是问题他跟神有点距离，他可能是更掺杂了你的经验，掺杂了你的喜好，掺杂了你过去生命事件中所给你那些错误的魔咒，所以那个神跟另外一个人的神不一样，所以神学家都不一样，会吵架的。如果是圣灵启示他这样，圣灵又启示他这样，难道圣灵是要他们两个打架吗？不会的，教会因此分裂，神学家因此死不来往，宗派宗派之间永远不来往。这难道是基督的身体吗？绝对不是，就是人不明白神要做什么，你就没有办法跟神对齐。所以在我们人生中，就希望神希望我们知道这些。好，我们就来看看聚的意义跟你的人生。那么聚这个字是指着心中带着渴望的期待啊，一种带着这种渴望的期待来等候神。所以这个字有期待，有盼望，有等候，有寻找。但是你这个字它的是一个混合的，所以你才知道说这个字它可以来做，可以来翻译成渴望，可以翻译成期待，可以翻译成等候。好，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意思。好，那这就是神的创造之功。所以新造的人如果渴望在基督里面，你对你让神在你身上做新造的工作，那么第一个法则是你要等候他，你要等候神，而且是带着什么？带着渴望。哎呀，神要做就做吧，这是他的主权，他不想做我也不能勉强他，胡说八道。神渴望在你身上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先来看看神等不等候你，神也等候你。等候这个字也用在神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你想让神多难过，看看这个胡牧师，我在他身上就是想这样做的，我已经做了，但是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难道我做的没有果效吗？神做的有没有果效？有啊。神是说我做的一定是好葡萄，但是怎么倒成了什么野葡萄呢？这是神的能力不够？不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等候我。所以指望这个字啊，在这个地方是翻成指望。第四节和第七节，我们等下读第七节。这指望跟聚跟等候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神说要把水聚在一处所用的字就是指望这个字。所以神做这件动作，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指望。指望什么？指望地露出来。啊，地露出来，他又开始在地上祝福，让地可以长东西，让地可以接纳种子，让地可以结出有种子的果子跟菜蔬。这是你的指望。所以你看到你的人生在基督里面，他要使你成为新造的，他对你有没有指望啊？有啊。所以以弗所是怎么说？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求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告诉旁边，神对你有指望的。
神对你有指望的。
所以你要跟神对齐，神的指望。哦，上次炸了一个气球。所以讲到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做点声音出来，让我们醒起来，让我们醒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哦，追求神的同在，说话，神同在，神要做的事，你都没有回应，你都没有顺服，你都没有指对他没有指望，他对你的指望能不能成就呢？所以保罗就说，为我们祷告，保罗祷告就是。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你一定要求神用啊他的光来光照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你心中眼睛打开没有？你不心中不是瞎子呀， 你不是不是属灵的瞎子？不是啊，耶稣的救赎就把你心中的眼睛打开了，可是没有光进来，所以第一是什么？要有光。所以我常常说，你要开始求光，没有光，你就是重生了，你恐怕还是进不了神的国。我不是说你不得救，而说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为什么？你没有预备好自己，你这一生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要过日子，所以我们日子过得很苦，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你如果去依靠神，那你说我怎么样依靠神？那我怎么能够告诉你要怎么依靠神？这神怎么样告诉你，你就怎么依靠他？玛利亚不是这样说吗？天使怎么说？圣灵的能力要荫庇你，怎么样临到你？你要生一个孩子，是什么？神的儿子。你要生的不是一普通孩子，是一个圣子，然后是个被分别为圣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要成为神的儿子。哎，玛利亚说什么？哦，没结婚啊，开玩笑。哦，这个文化里面我会被书打死的。玛利亚有没有这么讲？有啊，他说我还没有嫁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天使怎么说？神的能力没有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只要知道神他说他在你身上做什么，你就放心让他做吧。你该说的是什么？我怎么跟你配合？我怎么跟你配合？神可能跟你说早点起来就好了，神可能跟你说早一点睡，神可能跟你说少吃点肥肉。哎，你说神会这么说吗？哎，你不听神的声音，你怎么知道那不是神说的？你要去操练听神的声音啊，不要操练听那个什么很抽象、很玄妙的那种声音。我告诉你 ，forget about it。神跟你讲话，如果不是像普通人跟你讲话一样，那个神实在太难琢磨的。如果神是这样难琢磨的，他把圣经给我们干什么？对不对？只要像那些异教徒，他们去寻求深山里面的神，寻求这个很奥秘里面的神，结果都上了撒旦的当。所以宗教是很可怕的，它就让你进到雾里面，不知道前后左右，不知道天地上下。但是神很清楚的把圣经启示给我们，圣经都是人的生活，所以神在生活中就像一个人跟你说话一样，只是你要懂得去分辨。这是我们的责任，你要去分辨，神会帮助我们。好，这不是我们的主题哈。好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指望呢，它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蓄意的那种指望。所以神对我们的指望是非常强烈，是一定要成就的。那我们对神的指望是不是同样的一种这样的渴望？渴望到一个地步，主啊，你非成就不可。但是你怎么敢把你自己想要的跟神说你非成就不可呢？不是你想要的。是谁想要的？神想要在你身上做的。所以你一旦知道了神要在你身上做的，你就可以跟神对你的渴望一样，你也对神带着同样强烈的指望、蓄意的指望，这事必定要做成，你的信心在这个地方才能够被发展出来。你的信心不是自信心，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神说了话，你的信心就被神的话怎么样激励起来了。天使如果没有跟玛利亚说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玛利亚后面会不会有后面那句话？我是神的使女，请愿照你所说的成就在我身上。感谢主，问你今天选的诗歌正好跟我们信息有点配搭，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没有告诉温迪他要选什么诗歌，我昨天把投影片寄出来的时候，他诗歌早就选好了。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圣灵在我们中间有做这样的工作，你还不感到稀奇吗？我都感到很稀奇啊。神无所不知。好，那么以色列人没有结出好葡萄，神就指引他们说，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奥秘，神他完成他的工作之后，就等候指望人在他的法则中，让他所完成的工作可以临到这个人。请问耶稣基督降生，那没有降生之前有没有基督？有啊，对不对？好，那我大胆问你一句，天上有一个你知不知道？都不知道。你看天上有个你都不知道，难怪你就不想跟天上对齐啊。天上有一个你，需要你地上这个你怎么样跟他对齐啊。 好，我不说你是基督，我不说你是基督，为什么呢？你还未出生以前，你一生未度的日子，神都已经写在那册子上，那就是你。所以你不跟那个日子对齐，你怎么能够成全神的事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神他做了一个工作，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嘛，那葡萄就是什么？葡萄就是这些犹太人嘛，就是每一个以色列犹大人嘛，对不对？神把以色列建立起来了，一个葡萄园建立起来，神就开始种葡萄，每一个葡萄人都是一个犹大人。那怎么成了野葡萄呢？我明明做的不是野葡萄啊，为什么你们会成为野葡萄？你没有跟我对齐嘛，懂我意思吗？我施肥你不要嘛，对不对？那我给你阳光你不要嘛，我给你圣灵你不要嘛，我给你神的道你不要嘛，你要的是世界的道，你要的是世界的粮。耶稣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你要的是世界的粮，难怪会灭亡，难怪你会活得那么苦。你要的是世界的东西，世界怎么会给你呢？耶稣怎么说？世界恨你们，他恨你们以前先恨了我。你要跟随耶稣，你不要指望你在世界拿什么，但是神可不可以转换，可以把世界的财富转换给你，哎，好不好？好极了。但转换过来呢，你就还给世界了，花给世界了，就享受这个世界了。我不说你不可以享受，而是你要知道神的律是什么。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包括花钱，包括吃东西，你最好都能够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不说神指定你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是说对你身体有害的，我想神不告诉你，你也应该不要吃，对不对？可是我们就偶尔还吃一吃，所以说偶尔有病一下，偶尔一下睡不着啊，神告诉你要饶恕人，你偶尔就是不能饶恕，那你就偶尔睡不着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提醒我们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下一节经文啊，以赛亚是5:7，我们一起来读经。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神。什么叫好葡萄？公义跟公平。当然不是只有公义跟公平，对于人来说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好，那你就看到第七节的这指望呢是未完成时，前面那个指望是完成时，这个是未完成。为什么是未完成时？因为以色列没有跟神对齐，所以神的工作有没有成就在他们身上？没有。在天上的成就不是说在地上就成就，所以耶稣要我们怎么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天上的事情是通达的，为什么？没有任何罪的权势，罪的权势也没有办法拦阻神。正在地上呢，罪的权势可以拦阻你，所以你要跟神对齐。你跟神对齐，仇敌就不能做什么，因为那件事情是已经做成的，不能取消的。所以你就看到说神用的圣经用的这个未完成时，就告诉我们说神指望以色列是公义公平的一个人，或者还有神的形象，讲的比较广一点，神的形象在他里面，但是他没有跟神对齐，就没有成就在他们身上。那这个指望是用的是未完成时，我们归纳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神等候的，就是神指望他已经做成的可以成就在犹大人的身上。所以神在身上已经在他册子上面写好了你的日子，神非常的指望，很强烈的，很细腻的，很刻意的要这个指望，这个在册子上所写的日子可以成就在你的身上。但是你没有跟他对齐，神会说哎，我册子上写的是这样，他怎么成为那样子？能不能说神没有做好？没有，神把册子拿给你看，我给你写的是这样的人生啊，你现在过的是那样的人生啊，那你去吧，我不认识你，我认识的是这个人，懂我意思吗？那些行异能、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啊，这个传道的人，主持人怎么跟他说？不认识的呀。主认识的是什么？他册子上的人，这个人跟神有关系，但这个人在哪里啊？你以为是你吗？不是啊，主说我不认识你啊，我认识的是这个人啊。将来主如果跟你讲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跟他说，哦，我是牧师，哎，你不认识我啊，我弟兄姊妹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啊？ 可不可以跟神这么讲？
可以啊。
很多人可能就跟神这样讲，对不对？就像那些人一样嘛，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祷告，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你也行异能不是吗？对不对？但是说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你的恩赐不能肯定你自己。恩赐是谁给的？神给你的，不是你的。你要肯定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跟那个日子对齐，以至于神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喜乐，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好好，那么所以说，当我们在人生的里面，神期待我们能够按照他给我们的那个日子啊，不是说每一天，而说他有些在你身上有一些计划啊，让你可以跟完成你在地上的人生，你可以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认识你，因为你就是他造的，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要应用。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行善不是慈善事业，行善是指神眼中看为善的事。那公义和公平是神的形象样式之一之二。那神指望在新造的人的生命里面，能够把他形象样式恢复过来。那你的形象样式都被压抑了，都被你现在这个人压下去了，神的形象样式活不出来。那神把你放到基督里面得到救赎，然后神在你身上就要做一个新，使你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说，要把你身上那些遮盖你的、蒙蔽你的那些曲扭，神要叫他怎么样离开，然后让你的真我可以慢慢显露出来。你这个显露出来之后，就会进入我们第三日后面要讲的律，就是神说种子，神说有种子的菜蔬有核的果子啊，这些我们下一次来跟你讲哈。所以说，神的形象样式在我们里面，就和以色列一样，神的杰作虽然成就在天上，却没有在地上完成。如果我们没有啊很认真的去追求神在你身上的形象样式啊，我觉得你就几乎可能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形象样式，那没有办法活出来这形象样式，你怎么跟神对齐呢？啊，好，那么所以说，我们来看看人的等候。我们来读诗篇130篇五节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边我们看两件事情。第一个，等候是仰望神的话。我这边特别注明，不是等候神的话。哎，你说开玩笑，牧师叫我们不要等候神的话。不是，我不是叫你不要等候神的话，我说这些经文里面他所仰望所等候的不是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说你等神的话需要信心，对不对？但是诗人说什么？我仰赖神的话，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这个仰望是一个完成式，换句话说，这个仰赖也是仰望，也是仰赖的意思。就是说，神有没有向世人说话？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我依赖你的话，你说了我才会依赖啊，对不对？神没有说啊，神没有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兰就怎么样，自己生了，对不对？生了一个什么？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嘛。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兰多聪明。嘿，你说要我生孩子，我就生一个给你看。哦”神马上跟他说什么？撒拉生的才算是。哇，亚伯兰没话讲。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会用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话，很可怕。就说神如果说话，你就要仰赖他，而且要怎么样？等候他，不是等候他的话，等候他的话怎么样？成就在你身上。所以我说你要与神对齐。好，感谢赞美主，神告诉你说我明天要在你身上做这件事情，哦，你就一直在那边等候等候等候，你就不知道仰赖他，等了半天，大概神是要我这样子做吧，那我这样做，哎，像亚伯拉罕就生了，有没有儿子？有了，是不是他生的？是啊，但是谁哪个老婆生的？不是撒拉生的。所以神的话给我们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神的话，你不能打折扣，你不能取你能做得到的，就是你能做得到的，如果没有神叫你做，你也怎么样？不要做，因为你要仰赖他的话。所以等候的时候，因为神说话了，我就等候神。 等候神成就他的话，好像什么守夜的等候天亮。那这节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等候必须小心谨慎。那么第六节的原来的经文是说，我小心谨慎观察主。那他把它翻成等候啊，我不能说他翻得不好啊，但是第六节没有这个字，他是用第五节的意思来帮助我们了解翻译的人啊，不是说大卫啊，翻译的人让我们知道说是等候主。但是这节其实不是要表达这个，这边是讲到啊这个等候啊，这边说我小心谨慎观察主。那我的心就是我的魂啊，就是我们的思想中的谨慎小心。所以这边这个等候这个字呢啊，它其实是小心谨慎的意思，不是等候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小心等候啊，小心谨慎，就是说我的心小心谨慎观察主啊。这个字也是跟啊这个句这个字一样，它有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你可以把它合起来用啊，做一些形容，就是它有小心的意思，有谨慎的意思，有观察的意思。那你把它结合起来就怎么样？我的魂，我的思想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来观察主，好像什么？好像守夜的谨慎小心观察天亮了没有，这样懂的意思啊？大卫用这样的一个描述，哎，请问为什么要用天亮？为什么不说下雨呢？为什么不说刮风呢？为什么不说红海分开呢？什么叫等候天亮啊？天亮是很自然的事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只要小心谨慎观察，我特别喜欢观察这个，你要观察天亮有什么现象没有。耶稣是这样鼓励我们，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耶稣说什么？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人子来的时候你们也会知道的。小心谨慎观察。所以你要跟随主不难，你只要小心，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做，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做我能做的事。神要你做的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情啊，你能做到的事情神当然也很希望你做，可是神往往叫你做的事往往是你没有办法做得到，而且可能你也不愿意做。就像当初神呼召我，就说你要全职侍奉。哇，那个时候正是全力拼着要考研究所的时候，要准备考研究所，我买了一大堆的书，我要做一个选择，很难选择。哎，看到一个姐妹，我好喜欢她，她说我非传道人没嫁，我这个马上将军，感谢主，我不是因为她要娶师母我才献身做传道人啊，而是因为我已经蒙召了，只是我有一点怎么样？有一点犹豫嘛啊！我在想，大概我听错了吧？三年前那个不算啊。认识师母之后，他也跟我讲，那我们再去参加第二次。第二次我就没话讲了啊！我还没开始聚会的那天早上，神就把话给我啊，就是他要出来再次给我话。好，这是我的见证，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自己来解释神的话。你不这边没有叫你解释，这边叫你怎么样？小心谨慎观察神，观察神在你身边他做的事。所以说观察说，哎，神在呼召我，不是只有出假名呼召我，我那次聚会都还没开始嘛，早上我晨更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呼召我，然后我就知道真是出于神，因为我一句根本还没报到了啊，那我就是先去那个会场啊。那天早上我晨更的时候，神就先给我话，然后那五天的聚会我就非常喜乐啊，非常喜乐。好，所以说你要观察，免得向你说话的神，他本来要带你走这条路，你错过了。有时候一错过，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会神会你才会再有办法去明白神的心意。好，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观察。好，等候是我们人生中很真实的体验啊。那么你在等候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很重要啊？那这也是第一个法则的前提，就是留心听神的话。你要先留心听神的话，前提是你要留心听神的话，然后听到了神说的话，你要小心 谨慎的怎么样观察。第一个你要确认那是不是神给你的话，还是你的肉体给你的话，还是你的经验给你的话，还是世界给你的话，还是撒旦给你的话。哦，要分辨，好，要分辨啊。所以你要常常听你里面的声音，然后你要操练分辨它啊。那你要分辨它，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分辨，因为神跟人说话都是很独特的啊。我不能让你学我神跟我说话的方式，这个很危险啊。但神跟你说话有他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会完全一样啊。圣经这是原则啊，讲员讲的道原则，弟兄姊妹做的见证这也是个原则，这里面会有神的话给你，但不是说每一次都有，所以你就要小心谨慎观察，还有呢聆听神的声音啊。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最后我用一个百夫长的这个见证啊，跟你大家分享一下啊。百夫长他去找耶稣做什么？医治他的仆人，对不对？啊，那时候耶稣说好，我去。他说什么？不用啊，因为我在人下，人也在我下，对不对？我说这个你去，那就去，你不用到我家，你只要说一句话。哇，耶稣说我在以色列中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的人。耶稣就说什么？你回去吧，你的仆人病好了，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小心谨慎。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就必给你成了。耶稣有没有说那仆人会得医治？百夫长说没有。哎，那我仆人的病呢？好，我有信心来找你，说照我信心成就，那我仆人的病会不会得医治？百夫长没这么说，他就回去了，他的信心就是这样笃定。所以耶稣没有讲说你仆人病可以好，这是耶稣的智慧。耶稣给你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原则，这句话就是一个律，这个律这个原则是什么？你的信心会成就事情。那你的信心对象是谁？耶稣，不是这个世界。好，你的信心会成就事情，这个奥秘看起来稀松平常，我们大家都懂，但是我说它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你的信心照着你的心成就，这一件律是从神来的。你里面不是自信心，而是你就是知道这个信心会成就事情，那个事情就成就了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奥秘，那你就要谨慎小心的观察聆听主对你说的话，确认的是主对你说的话，你的信心对准了主的话，这个事情就会成就。你说需不需要禁食祷告？我不敢说要不要，神就也许叫你禁食祷告，你就禁食祷告。如果神没有这么说，你也不要自己去禁食祷告，免得又像亚伯拉罕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一样啊！你还觉得那是神成就的，其实不是神成就的，这个世界成就他，让你偏离神的道，也有啊！啊，所以我就感觉到啊，像我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学弟，我们是学长学弟都住在一起，我们那个城市住四个人，那一次只住了三个人，有一个床是空的。那么三年级的，我是二年级，有个一年级的新生。我看他很愁苦，我说你怎么这么愁苦啊？他说我上课听不懂。我说什么东西听不懂？他说老师讲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听不懂。我说你圣经没读过一遍？他说没有啊。那你怎么考得进来？他说爸爸是牧师。你知道这叫什么？凭关系进来的。好，进来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听我一句话，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明天你找教务主任，你跟他把你跟我讲的话跟他讲一遍。他说那会有什么后果？我说你就回家了。他说真的？我说真的。他第二天就去讲了，讲了第三天就走了。十年后我碰到他，是个牧师。我说哎怎么办？他说我清楚蒙召了，就不一样了，懂我意思吗？别人叫你去可能也是神的心意，但是不是这个方法，懂我意思吗？所以那个话要准确，方法也要是神的方法。我们常常是哦，我知道，我相信，但是呢，我的信心没有成就。问题是，你用了谁的方法？啊，这个过程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那个过程你要非常小心谨慎，好像守夜的小心谨慎观察天亮了没有？啊， 好，王小，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大家一起来祷告好吗？一起来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很需要啊，神既然让我们来啊，我不能说窥看啊，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来接触了神在创造中的一个法则啊，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对我们有特别的心意，对你也有特别的心意。不然你为什么会坐在这边听到呢？你在线上为什么今天会上线来听到呢？我想有主的心意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新的一年，主对你有新的期待，可能旧的期待你还没有成就在你身上，所以你还是要跟神祷告，求神让你能够跟他册子上面的日子对齐。我相信神很渴望你能够知道他对你的指望。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也愿意，你就好好的跟神祷告。我甚至要鼓励你天天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向我们敞开你的创造，向我们敞开你所做事的法则，你对我们的指望。主啊，人的话会过去，但是你的话要存到永远。因此恳求主，你不断地向我们弟兄姊妹们说话，直到我们听见，直到我们听得懂。主啊，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寻求聆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怀意念，不被这个世界欺骗，也不被自己所蒙蔽。主啊，乃是在你面前真实的肯定那是从你而来的话，好叫我们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你的应许上，好叫你所要成就的就临到我们弟兄姐妹。主啊，特别新的一年，我们恳求主让我们能够有预备好的心来面对新的一年，求你向我们说话。主，你向教会说话，你也要向弟兄姊妹们说话。主啊，让弟兄姊妹们能够透过你自己对教会所说的话，也能够成为他们参考，能够来聆听你的话。主啊，我恳求主来保守我们，我们为了这一年，你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所宣告的话跟我们所遭遇到的环境是那样的奇妙，但是我们相信在明年你还要叫我们来更惊讶的来经历你。主啊，我恳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们未来这个礼拜啊，常常在你面前思念主的话，来等候主的话。主，你就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在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向你祷告，把我们所听到的，把我们所领受的，主啊，能够放在未来这一年的人生的标杆中。主啊，我们跟随你，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就是跨过一个睡眠。我们今年，主啊，我们要真实的跨过一个年度，进到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我们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都在主的保守里面。让我们交掌所踏之地有你的同在，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事尽都顺利，让我们有亨通的日子，因为你是使我们亨通的主。主啊，保守我们啊，不断的与你亲近啊，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强健，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好叫你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弟兄姊妹的日子，没有一个日子是不成就的。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